圣经要道卷三第32题，祈祷。祈祷是和读经并行的一件事，是基督徒必须实行不可缺少的。对于基督徒的属灵生命，读经如吃饭，祈祷像呼吸。人几天不吃饭还可以，但人只要几分钟不呼吸就不能活。一个基督徒若不祈祷，他属灵的生命就必死枯，不能活泼刚强。呼吸是人的身体所需要的，人要身体灵活健壮，必须有好的呼吸。照样，祈祷也是基督徒的灵命所需要的。基督徒要灵里新鲜，生命强壮，就必须有好的祈祷。并且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生命乃是一个祈祷的生命，每一个生命都有一种的性能，使那个生命能做某种事，也愿做某种事。我们里面这个祈祷的生命也有一个祈祷的性能，使我们能祈祷，也愿祈祷。这生命的祈祷性能在我们里面要求我们祈祷，使我们有祈祷的心愿。我们若顺着这生命的祈祷性能而时常祈祷，使这生命的性能得以发展，愿望得着满足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不受委屈，而得以增强长大。否则，要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祈祷，必须实行祈祷，必须多多祈祷。现在让我们照着圣经的记载，把祈祷的各方面比较仔细地查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，祈祷的紧要。一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马太26:41节。这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话，这话给我们看见，祈祷对我们的紧要。祈祷能叫我们免受迷惑。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有许多的事常使我们受迷惑。魔鬼能借着各样的事来迷惑我们，无论在衣食上，在职业上，在钱财上，在婚姻上，或是在其他的事上，他都能有机会来迷惑我们，并且他也是无时不在的找机会，趁机会来迷惑我们。我们若要免受他的迷惑，就必须祷告，就必须时常祷告，就必须在各样的事上祷告。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祷告，无论是交朋友或是进行婚姻，无论是花钱做事或是对待亲友，都必须祷告，都必须好好寻求神的意思，问问神到底那件事儿可做不可做，该做不该做，该如何去做，该做到何种程度。在每一件事上都必须这样祷告，就是写一封信都必须这样祷告，问问神该写不该写，该怎样写法。这样在凡事上警醒祷告，就必蒙神引导，保守免受魔鬼的迷惑。轮船在海里航行的时候遇到雾气，常鸣汽笛，一面发出警告的声音，一面还能得着回声，借以知道该如何向前航行。我们今天行在这茫茫的世海中，时常遇到雾气，使我们难识方向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也该常做祷告，犹如冥想汽笛，使我们免得遭遇危难，并得以知道怎样向前行走。否则，我们必在迷雾中失去正路，误入歧途而遭到危难。二，穿戴军装，抵挡魔鬼，祷告祈求。以弗所6:10-18。魔鬼是我们的仇敌，常来攻击我们，我们需要抵挡他。我们要抵挡他，必须穿戴神的军装，也必须多方祷告祈求。我们抵挡魔鬼， 光靠神的军装还不够，还必须借着祷告祈求。祷告祈求是我们使用神军装的方法，也是叫神的军装在我们身上发生效能的。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，固然必须穿戴神的军装，但也必须多方祷告祈求。魔鬼原是神的仇敌，神不自己对付他，神是要我们对付他，要我们祷告求他对付他。我们为这事儿祷告多少，神就对付他多少。我们为这事儿祷告到哪里，神就对付他到哪里。没有我们的祷告，神就不对付他，也不能对付他。所以魔鬼最怕我们祷告，最记恨我们祷告。哦，弟兄姐妹，魔鬼最怕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会使魔鬼站立，因为我们的祷告能捆绑他，赶逐他。他一看见我们屈膝祷告就战惊惧怕，他最不喜欢最记恨我们祷告，就是因为这缘故，他常用各种方法阻碍我们祷告，打扰我们祷告。许多时候他扫除我们祷告的兴趣，消沉我们祷告的心灵，使我们不愿祷告，也不能祷告。他知道我们一祷告，他就必受对付，必受亏损。我们该识破他的诡计，反着我们扫兴的意味、下沉的心灵以及外面许多打岔的事故，而多方祷告祈求，使他受对付、受亏损。神今天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工作，无论是传福音、救罪人，或是建立教会、造就圣徒，从一方面来说，都是对付魔鬼、赶逐魔鬼。这些工作必须借着多方的祷告祈求才能做出去，才能有效果。我们必须能祷告对付魔鬼、赶逐魔鬼，才能做神这些工作。神这些属灵的工作需要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必须借着祷告才能制胜。祷告对于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，所以对于属灵的工作也是必须的。三，求的就得着，得不着是因为不求。马太七章八节，雅各书四章二节。这些话告诉我们一个定律，就是求就得着，不求就得不着。这个定律说出祷告的紧要。祷告是我们要从神得着恩典和祝福所必须有的。我们要从神得着什么，就必须向神求，就必须祷告。四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告诉神，腓立比四章六至七节。这里说凡事，就是不论大事或小事，都要借着祷告祈求告诉神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为着每一件事都要祷告祈求，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该和神有交通，都该接触神，寻求神的意思，都该摸着神和神的心意。所以在每一件事上祷告都是需要的。五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四章十六节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做神的儿女，需要神的怜悯和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是必须时常借着祷告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才能得到的。随时的帮助更好是翻作何时的帮助。何时的帮助就是合乎时需的帮助，也就是正在有需要的时候所得到的帮助。要从神得到这种何时的帮助，就必须随时进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时常和神有接触。只有我们在灵里随时摸着神的宝座，接触神的自己，我们里面才能蒙到神的连续和恩惠，做我们合时的帮助。随时的祷告对我们得怜悯蒙恩惠是紧要的。六，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，行传十一章五节。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， 我顶喜欢这句话。当日彼得是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，晓得神要他去对外邦人传福音。今天许多时候，我们也是在祷告中看见属灵的异象，得到神的启示。少祷告的人很难看见异象，得到启示。异象启示是属于神的，我们若和神多有接触，就容易得到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祷告特别有地位。七，求告我，我就应允，指示。耶利米33:3，这话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求告主就是祷告，不只能得到主的应允，并且能得到主的指示，就是又太难，我们又不容易明白的事儿。若有够多的祷告，也可以得到主的指示。所以在我们有疑难的时候，要得到主的指示，就必须祷告。我们祷告，主就必指示我们。八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路加21:36。这里所说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乃是指着能逃避要来的大灾难而得以被提到主面前说的。在前面主告诉我们，到这世代的末了，必有大灾难临到全地上的人。我们若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就能使我们免去那要临到地上的大灾难，而得以被提到主面前。警醒祈求是这样关系我们的前途，就该叫我们看见祷告的紧要，而重视祷告。九，警醒祈求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马可13:33。祷告对于我们警醒等候主来也是重要的。主在圣经中清楚告诉我们，他必要再来，并郑重地吩咐我们要警醒等候他来。他要在何日何时来，没有人晓得，所以要等候他来就必须警醒。能叫我们警醒的就是祷告，只有祷告的人才能警醒等候主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，祷告是不可缺少的。十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要警醒祷告。彼前4:7。这里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。今日世人所看重所依靠的世事事物，将来都要过去，都要有一个结局。因为那个结局近了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被这些就要过去的世事事物迷所累，而不能亲近主，仰望主，等候主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万物的结局更是近了，所以我们更该警醒祷告。我们要知道，世事事物越近结局，迷人累人就越厉害。今日世事事物在人身上的光景，岂不是这样吗？今日的世事事物迷人累人，可说是空前的。只有警醒祷告，能叫我们胜过这种光景。在今日世事事物这样厉害迷人累人的光景之下，警醒祷告对于我们尤其是紧要的。十一，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行传6:4。传道必须有祈祷陪伴，并且是先有祈祷后有传道，必须如此，传道才有能力。没有祈祷，道就不能传出去，就是能传出去也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。要我们所传的道有能力有权柄，就非有祈祷不可。祈祷对于传道是特别紧要的。十二，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9:38。要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， 就是拯救罪人，也需要我们祷告，求神这样做。我们能为这事儿祷告，神就能打发工人出去，借着福音收割成熟的灵魂，否则神就是要这样做也没有路，所以也就不能。必须有人这样祷告，为神开路，神才能这样做。13，我要加增，他们求问我，成就。以西结36章37节，耶利米29章10至14节。以西结36章说，神定规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但必须他们为这事儿祈求，神才给他们成就。耶利米29章说，神定规以色列人被掳70年满了，他就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归回本地，但也必须他们祷告，他才为他们成就这事儿。这两处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定律，就是神定规要为人做一件事，必须有人为那件事祷告，神才能做。神在人中间为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他的定规，也必须经过人的祷告。神为人成就任何事都是根据他的定规和人的祷告。光有他的定规还不够，还必须加上人的祷告，所以他定规要为人做什么，就必须借着圣灵将他所定规的涂抹在爱他亲近他的人里面，使他所定规的在这样的人里面成为负担而化作祷告。他的定规一变成人这样的祷告，他就垂听而来成就，否则他就不能。比方他定规要救一个人，他若找不着人为这事祷告，他就没法救，不能救。你若亲近他，体贴他，他的灵就会把他那个意思涂抹到你里面，使你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负担为这事祷告。你祷告了，他就垂听，而来拯救那个人，就是他所定规要拯救的，和你所关心而带导的人。这是神今天为人做事一个大的定律。神今天为人做事都是他先有一个心意，有一个定规，而后他使这个心意变成亲近他的人里面的感觉和负担，叫他或他们为他心意所定规的事祷告，他垂听那个祷告，就成就那件事。在这里我们更看见祷告的紧要，就是神在今天要为人做任何事，都必须有人为那件事祷告。神的定规必须配上人的祷告才能成就。14，我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。以西结22章30节。神从前在以色列人中间寻找人，在他面前为以色列人防堵破口，他今天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能在他面前为他的百姓防堵破口的人，就是能在他面前为他的百姓祷告的人。只有在他面前的祷告能防堵他百姓中间的破口。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中间的破口，教会的难处，都需要有人祷告防堵。祷告对于教会防堵破口、排解难处也是紧要的。15，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以赛亚45章11节。这里说关于神的众子和神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吩咐神。吩咐神乃是一种最高的祷告，这种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所享受的最高权利。神为着他子民的工作，需要我们使用这种权利来祷告他，吩咐他。这就是说神要做他子民身上的工作，需要有人来照着神的心意和定规吩咐神做他所该做的。这种吩咐神的祷告 是认识神和神心意的人，为着神的工作可以有的，并必须有的。这种祷告在神的工作上许多时候是必须的。我们看过以上这些地方的圣经，就会看见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紧要。无论在什么事上，无论在哪方面，我们都需要祷告。现在我们再看第二大点，如何祈祷。一、求主教导。路加十一章一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祷告，所以必须求主教导。我们到主面前，不要照自己的定规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照自己的心情或趋向开口祷告，乃是把自己摆在主面前，安静等候主借着他的灵来教导我们祷告。在这样等候的时候，主的灵必来带领我们，叫我们里面感觉该怎样祷告，该祷告什么。这时我们里面感觉什么就祷告什么，因为这时我们里面所感觉的就是主的灵叫我们所感觉的。我们照着里面的感觉祷告，也就是照着主的灵所给我们的教导和带领祷告。二，奉我的名。约翰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，十五章十六节，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，二十六节。我们祷告必须奉主的名，这不是指着在祷告末了说一句奉主的名。我们在祷告末了这样说也可以，但奉主的名不是重在说这一句话，乃是重在与主联合。奉主的名，原文的意思是在主的名里。什么人能在主的名里？只有与主联合为一的人。所以奉主的名祷告，就是我们在所祷告的事上是与主联合为一的。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我们的事也就是主的事。就如你的钱存在银行里，你打一张支票签上你的名字，要我拿着去向银行为你取款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的事儿也就是我的事儿。在这事上我是与你联合的，所以我能奉你的名向银行取款。我奉你的名向银行取款，也就是在你的名里向银行取款。在取款的时候，我不能姓我的姓叫我的名，必须姓你的姓叫你的名，必须奉你的名，必须在你的名里。银行喊你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就答应在这里。那时在银行看我就是你，因为我是与你联合为一的，是奉你的名，是在你的名里。我们奉主的名祷告，也就是在主的名里与主联合为一的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必须是与主联合为一的，使主的事变成我们的事，我们的事儿也变成主的事儿，才可以。唯有这样祷告，才能合乎主的意思，所以也能很容易得到主的答应和成就。三，住在我里面。约翰十五章七节，我们要祷告很好，也必须住在主里面，这和奉主的名祷告有绝对的关系。这两件事儿都是主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节所教训我们的。奉主的名祷告乃是住在主里面的结果。要奉主的名祷告，就必须住在主里面。主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节是讲住在主里面，所以也讲奉主的名祷告。住在主里面就是根据与主的联合，和主有交通，也就是实际经历与主的联合。当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和主有交通，实际在经历中与主联合为一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能奉主的名，就能在主的名里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也自然是出乎主，合乎主心意的，必蒙主答应并成就。所以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和主之间的一切间隔，与主不断的交通，住在主里面 不从主里面出来，才能祷告的够得上主和主的心意。四，在圣灵里，靠着圣灵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祷告。犹大书二十节，以弗所六章十八节，罗马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。祷告是和神接触，摸神的心意，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，所以祷告必须在神的圣灵里，必须靠着神的圣灵才可以。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。我们在我们的灵里祷告，也就是在神的圣灵里祷告。我们凭着我们的灵祷告，也就是靠着神的圣灵祷告。但怎样是在灵里凭着灵祷告呢？就是照着我们里面深处的感觉，而不照着我们的思想、主张或定规。照着思想、主意或定规祷告，乃是凭着头脑，凭着心思祷告。只有照着里面深处的感觉祷告，才是凭着灵祷告。因为里面深处的感觉是属于灵、出于灵的。我们若照里面深处的感觉，凭着灵祷告，也就是在圣灵里，靠着圣灵祷告，这样祷告很容易接触神，也很容易摸着神的心意，祷告出神的旨意，而蒙神答应并成就。许多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一个负担，但我们的心思不能领会那负担的意思，不能把那负担的意思翻成话语，而用话语祷告出来。在这种的时候，圣灵只好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里面深处所有的叹息，也就是一种属灵的祷告。许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负担，到神面前去祷告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有叹息，叹息。等叹息完了，里面的重担也没有了，都给叹息，叹息出去了。这种叹息是出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圣灵这样叹息是照着神的意思，所以这样叹息的祷告很容易得到神的垂听。所以我们不可轻看或打岔压制这样的叹息，应该顺着里边的感觉，把所有这样的叹息都叹息出来，这样我们就能在圣灵里自由祷告，那出乎灵也借着灵的祷告。五，照他的旨意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。真实属灵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全他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不可照自己的意思祷告，必须照神的旨意求。当日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就是如此，今日我们祷告也该如此，更该如此。要如此祷告，就必须住在主里面，并在圣灵里靠着圣灵祷告。六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。雅各书一章六节，马可十一章二十四节。祷告是求未见的事，必须凭着信心。我们不只要凭着信心祷告，也要祷告到有信心，祷告到能信。不只信所求的必要得着，更信所求的是已经得着了。我们一祷告到能这样信，一祷告到有了信心，就要感谢，不要再求。如果再求，反倒会把信心求走了，求的没有了。七，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。马太六章六节，这是主告诉我们的。主这话的意思是祷告不要显扬在人跟前，要在隐秘处坐在神面前。显扬在人跟前的祷告是装作的，装假的，是做给人看，祷告给人听的。隐秘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诚心的，实意的，是做给神看，祷告给神听的。所以 按原则说，祷告不可装样坐在人跟前，只该诚心坐在神面前。主这话可以说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祷告的时候要与外界隔绝，不让任何事物来分心打扰。许多时候环境不许可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，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关起来，不让外面的事物进来，使我们不能专心祷告。这就是我们祷告要闭眼的用意。八，向神祷告。行传十二章五节，祷告是求告神，所以祷告该向着神。无论为什么人或为什么事祷告，我们的心都不要向着那人或那事，都不要注意那人或那事，都要离开那人或那事，而专一向着神。九，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。传道书五章二节，参看约翰十二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。祷告不可急于发言，随便说话，必须安静等候，照着神在灵里所给我们的感觉和我们里面所领会神的意思开口说话。祷告的时候称呼神和措辞也都需要正确。马太十五章记载，当日一个迦南妇人来求主，称主做大卫的子孙，主就不答应他，因为主做大卫的子孙乃是为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与他这迦南的外邦人无关。后来他根据主口中所调出的一个狗字，站在外邦人像狗一样的地位上，而称主做主，做主人，马上就蒙了主的垂听。祷告的称呼和措辞能摸着祷告的窍，使祷告得了答应。就是我们向人求什么，或是与人办交涉，也有这个讲究，我们必须注意。十，倾心吐意。撒上一章十二至十五节，哀歌二章十九节，祷告必须出自于心，倾心吐意，不可敷言敷语。只有真诚而不敷衍的祷告，才能蒙神垂听。十一，情辞迫切恳切。路加十一章八节，二十二章四十四节，祷告要出于诚心，也要情辞迫切。祷告不能感动自己，就不能感动神。十二，哀哭流泪。希伯来五章七节，我们祷告有时也该有重担压得哀哭流泪。我们若向来只是祷告而从未流泪祷告，在祷告上必有缺欠。十三，不可用虚空的重复话。马太六章七节，祷告话语要简洁，虽然可以重复，像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一样，但不可用虚空的重复话。十四，三次求过。林后十二章八节，马太二十四章四十四节，我们为着一件事祷告，应该再三祷告，直到祷告透了，祷告通了，祷告清楚了。主耶稣和保罗都曾这样祷告过。十五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。路加十一章九节，祷告有时光祈求不够，还得寻找；有时寻找也不够，还得叩门。祈求是重在求得主的祝福，寻找是在寻得主的自己，叩门是重在进入主的同在。初步祷告是祈求，求得主的祝福，慢慢的就寻找，寻着主的自己，最终还得叩门，进入主的同在。祷告总是该从主的祝福摸到主的自己，而进入主的同在。十六，进食。行传十三章三节，十四章二十三节，遇到重大的事也该进食祷告。 禁食的原则是在神面前刻苦己身，放弃合法的享受。有时我们也需要这样祷告。十七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祷告需要常常做，不可时做时停，并且也需要坚持到底，不可中途灰心。十八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提前二章八节，祷告要随处都做，也要随处都能做，这需要我们生活圣洁。生活圣洁才能有祷告的手，随处可以举起祷告。举手是向神做诚恳的表示，我们祷告也该随处都能向神举起圣洁的手，诚恳的祷告。十九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，以弗所六章十八至十九节。祷告也需要随时多方警醒不倦，不该只在一时只用一种方法，该随时用多种方法祷告，并且该警醒不倦，才能这样随时多方祷告。二十，不住的祷告，贴前五章十七节。祷告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既像呼吸对于身体，就不可停止。我们祷告的灵能随时随地自然的祷告，一碰到事情自然就祷告，就像眼睛一碰到东西自然就眨一下一样，所以我们能不住的祷告。二十一，趁天未亮呼求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七节，马可一章三十五节。早晨一切寂静，心魂清醒是祷告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也该趁天未亮早起祷告。二十二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，但以理六章十节，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。但以理当日是一天三次屈膝在神面前祷告，大卫也是晚上早晨晌午一天三次祷告神。我们一天最少也该三次祷告神，并且若是方便也该在神面前屈膝恭敬诚恳的祷告。二十三，终日求，诗篇八十六篇三节。终日祷告也是应该的，特别是在有重大危难之事的时候应该这样祷告。二十四，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，路加六章十二节。这是说到主耶稣如何祷告，上山祷告，心灵超脱，比在家中祷告觉得与神更近；夜间祷告，心灵静寂，比在白天祷告觉得摸着神更深。有时我们也该这样祷告，并且有时我们也需要整夜这样祷告。二十五，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腓立比四章六节。不只该祷告，还该祈求，还该感谢。祷告是普通的，祈求是专一的。有时光普通祷告还不够，还得专一祈求，此外还得配上感谢，感谢神顾念我们，给我们祷告的权利，并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二十六，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，撒下七章二十五节。祷告最好能照着神的话而求，能抓住神的话，求神照着他的话为我们成全。二十七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马太六章三十三节。祷告首要的是要顾到神的权利和旨意，所以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顾到神的权利和旨意。我们如果是这样，神必为我们成全我们所求的。二十八，吩咐神，以赛亚四十五章十一节。我们的祷告可以高到一个地步，吩咐神， 有时我们不止该祷告，该祈求，该感谢，还该吩咐。神把他自己在他的话里交给我们，要我们吩咐他做所要我们同意他做的事。有时我们不止该照神的话或神的意思吩咐神做事，也该吩咐环境改变，难处退去，疾病离开。当日摩西吩咐红海的水分开，和主耶稣吩咐风和海平静都是这样做。我们的祷告达到最高峰就能吩咐，也就是吩咐，这是我们该操练达到的，是我们该有的权柄祷告。第三大点，神对祷告的答应。一，神应许必答应祷告。一小点，祈求就给，祈求的就得着。路加十一章九至十节，主应许说，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祷告得答应，不是我们把主的心哭软了他就答应我们，乃是他老早就应许我们要这样做。我们该抓住他这应许做我们祷告的根据。二小点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约翰十四章十三节。主在这里关于祷告所给我们的应许非常广大，无论我们求什么，只要是住在他里面，奉他的名而求，他都必成就。三小点，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。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二节。只要我们呼求神，祷告神，他就应允，这也是他应许我们的话。我们该凭着他这应许的话，蛮有信心，大胆地向他呼求，向他祷告。四小点，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诗篇八十一篇十节。这也是神要我们祷告所给我们的一个广大应许。他应许说，我们大大张口，他就给我们充满，这岂不该叫我们放心，大量的向神祷告吗？这些都是神应许我们，他要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他既这样应许，我们祷告得答应，就该是容易的。第二，神答应祷告的能力。一小点，神能照着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。以弗所三章二十节。神的大能大力是他答应我们祷告的能力。他的大能大力分两面，一面是在于他的生命，一面是在于他的膀臂。他生命的大能是在我们里面，为我们成就那些关于属灵生命的祷告。他膀臂的大能是在我们外面，为我们成就那些关于环境事物的祷告。他这两面的大能大力能为我们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的，也超过我们所想的。三，神答应的时候。一，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以赛亚六十五章二十四节。有时在我们还没祷告，神就应允我们，也有时正在我们祷告，神就垂听我们。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，以蒙应允。但以理十章十二节。当日但以理第一天祷告就蒙了神的应允，但是过了二十一天他才知道，因为来报信给他的天使遇到撒旦魔君的拦阻，不能早日给他知道。这叫我们看见，有时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应要临到我们身上，会受到撒旦的拦阻，所以我们该向但以理用坚忍的祷告胜过撒旦这种拦阻，使我们至终看见神的答应。三小点，仍住了两天。约翰十一章三节、六节、二十一节。当日拉撒路病了，他的姐姐打发人去告诉主，主听见了， 仍住了两天才去看他。在马大和玛利亚，就是拉撒路的两个姐姐看，主是去晚了，误了事了。但主所以住了两天才去，有他的美意，就是要等拉撒路死了且埋葬了，好有机会彰显他复活的能力。所以主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或早或晚，都有他的美意。四小点，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深渊吗？路加十八章七节。有时神等了好久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在等的时候好像他不理我们的祷告，但终究他叫我们得到他的答应。他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乃是操在他的手中，他看快好就快，他看慢好就慢。四，神答应祷告的方法。一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马太七章九至十一节。神的智慧叫他不会错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有时我们求错了，他还答应对了。有时我们把石头当饼球，把蛇当鱼球，他还把饼、把鱼、把对的东西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。从前在西国有一个弟兄要去非洲为主传道，就求主给他健康的身体，好去非洲受苦。有一天他的腿忽然跌断了，无法就医，只好换上一只木腿。他当时不明白主为何许可那件事，后来到了非洲，那里的土人看见他就要吃他，他被他们追得无法，就只把那只木腿抛给他们去吃。他们尝了味道不美，就让他去了。到这时他才知道神原是答应他的祷告，给他预备一只木腿，好到这时救他的活命。有时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应，当时他会给我们看为不合，看为错的，哪知后来事实证明正是合适的，正是对的。感谢神，我们会错他不会错，我们会求错他不会给错。二小点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马太二十章二十二节。雅各、约翰的母亲为他们向主求宝座，主就说要给他们苦杯。我们许多时候也是这样，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但主的智慧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所以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。我们求忍耐，他就给我们苦难，因为他知道苦难能为我们生出忍耐。他不照我们的想法，只照他的智慧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五，神答应祷告的目的。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约翰十四章十三节。神答应我们祷告的目的，不是为着我们的爱好，为着我们的喜乐，乃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彰显他自己，给我们认识他。第四大点，祈求得答应的阻碍。一，罪恶。一小点，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，箴言十五章八节，二十九节。拦阻我们祷告得答应的，第一就是罪恶。这里说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注重在希伯来原文有以礼相待的意思，有的人一面祷告神，一面心里又注重罪孽，款待罪孽，对罪孽以礼相待，而不恨恶罪孽，拒绝罪孽，这样的人祷告神必不听。二小点， 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罪恶使他掩面不听。以赛亚59:1-2，58:4，1:15，弥迦书3:2-4，约翰9:31。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也使神掩面不听我们，所以我们若不弃绝罪，祷告必不能蒙神答应。三小点，我们犯罪悖逆，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。埃歌3:42-44。罪叫神的怒气发作，如黑云把神遮蔽，使我们的祷告不能透过达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们若活在罪中，我们的祷告就绝不能上达神前，蒙神垂听，得到神的答应。二小点，偶像是触犯神的、忌邪的，更叫神不能听我们的祷告。也许我们想，我们已经离弃假神偶像，没有假神偶像了，但我们要知道，若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夺取了神的地位，代替了神，给我们看重过于神，那也就是我们的偶像。我们若让这样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有地位，也就是把假神接到我们心里，若是这样，神就不能被我们求问，更不能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三，爱世界，求也得不着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雅各书4:3-4。与世俗为友是与神为敌，所以与世俗为友爱世界，就会叫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垂听答应。四，妄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书4:3。求之不当为浪费，为宴乐而妄求，自然也不能蒙神垂听答应。五，不饶恕人，你们站着祷告，想起有人得罪你，就当饶恕他。马可11:25-26。祷告是与神交通，与神交通需要神的饶恕，若没有神的饶恕，罪就叫我们与神断了交通。所以我们要与神交通，祷告神，我们的罪就必须得着神的饶恕。神对我们的饶恕是根据我们对人的饶恕，我们若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我们。我们不饶恕人，既叫神不能饶恕我们，也就叫我们不能与神交通，不能祷告神而蒙神垂听答应。六，不与弟兄和好，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，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先去同弟兄和好。马太5:23-24。与弟兄有间隔，就不能与神有交通。这里所说的在祭坛上献礼物，就是与神交通。主说要这样与神交通，若想起有弟兄向我们怀怨，也就是与我们有间隔，就要先去同弟兄和好。照主在这里所说的，如果有弟兄怀怨我们，与我们有间隔，我们若不先去与弟兄和好，除去间隔，就不能与神交通，所以也就不能祷告神而蒙神垂听答应。七，疑惑，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雅各书1:6-7。祷告得答应有一个定律，就是信。信是尊重神、荣耀神，疑惑是轻看神、羞辱神。 所以叫神没法答应我们的祷告。就是我们的求人也必须信，我们若求人又疑惑人，人也不喜欢为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祷告求神更是这样，所以疑惑叫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答应，叫我们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八，夫妻间出事，妻子顺服，丈夫按情理，这样祷告没有阻碍。比前三章一至七节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待妻子，这是神所定规所喜悦的。夫妻若不这样，若出了事，有了问题，便会阻碍祷告，所以夫妻间的摩擦、争吵、不和，会叫祷告难得蒙神答应。九，吝啬。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呼吁也不蒙应允。箴言21章13节，参看约翰一书3章17节、22节。吝啬也叫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答应。我们不听人的求告，神也不听我们的求告。我们若有财物的力量而塞住怜悯的心，不顾弟兄的穷乏，就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做事，神怎能听呢？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，爱弟兄，顾弟兄，不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怎能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做我们所求他的事呢？所以我们必须照神所喜悦的，除去吝啬的心，我们的祷告才能蒙神喜悦应允。十，不听神的话。一小点，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箴言28章9节，我们若不听神吩咐我们的话，讨厌神吩咐我们的话，神也必不听我们祷告他的话，憎恶我们祷告他的话。所以不听神的话，也会叫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垂听答应。二小点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撒迦利亚7章11至13节，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若不理不听，等到我们对神说话的时候，神也必不理不听。所以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就叫神不听我们的祷告。十一，不遵行神的命令。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约翰一书3章22节。这里说，我们从神得着所求的，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不行他所喜悦的事，自然就不能从他得着我们所求的。我们不肯遵守神的命令，神也不肯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不愿行神所喜悦的事，神也不愿成就我们所求的事，这是自然的。所以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不行神所喜悦的事，也会叫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神的答应。十二，骄傲。一小点，他们在那里呼求，因恶人的骄傲，他却不答应。约伯记35章12节。骄傲是神所厌恶的，所以也叫神不能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二小点，神阻拦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雅各书4章6节。神的恩典是赐给谦卑的人，骄傲的人不能蒙神恩赐，只能遭神阻拦。所以骄傲的人祷告，不要盼望能得到神的答应。哦，骄傲阻碍我们的祷告得着答应。十三，冷淡。 打了三次便止住了。神人说，应当击打五六次。王下十三章十八至十九节。冷淡不够热切也会阻碍我们的祷告得着答应。当日先知以利沙叫以色列王以剑打地，以色列王也许是因为对于那事心情不够热切，只打了三次便止住了，所以以利沙向他发怒说，应当打五六次就能将仇敌灭尽，但因他只打了三次就不能这样了，只能打败仇敌三次。有时我们的祷告也是因为心情不够热切，就不多多祷告，以致不能得到神完全的答应。神的答应是跟着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到哪里，神就答应到哪里。我们祷告多少，神就答应多少。冷淡既叫我们少祷告，也就叫我们少得神的答应。五，一些重要该祷告的事。一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诗篇十九篇十二至十四节。第一，我们该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和属灵的生命祷告。我们该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尤其赦免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，拦阻我们不犯罪，尤其拦阻我们不犯那任意妄为的罪，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他面前蒙悦纳。我们该天天这样祷告，尤其初得救的弟兄姐妹该天天这样做。二小点，求你鉴察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篇139篇23至24节。这也是我们该常常祷告的，就是求神鉴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试炼我们，知道我们的意念，看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，有什么拜偶像的路没有，引导我们走他永生的道路。三小点，愿主引导进入神的爱里，并进入基督的忍耐里。贴后三章五节，我们也该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爱里，并进入基督的忍耐里，使我们有神的爱，也有基督的忍耐。四小点，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路加十一章十三节，我们更该求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。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圣灵，但还该求神将圣灵更多的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更多的经历圣灵。五小点，求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完全认识他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。以弗所一章十七至二十节。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，就是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完全认识他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，以及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六小点，求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借着他的灵，用大能叫你们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既在爱里生根立基，就完全能以和圣徒们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深高，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，叫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满。以弗所三章十六至十九节。这也是我们该有的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， 就是求神，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借着他的灵，用他的大能，叫我们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能够感觉到，叫我们既尝到他的爱，既在他这爱里生根立基，就完全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宇宙中的阔长深高，并认识基督的爱是超越人的知识的，叫我们充满神自己一切的丰满。七小点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。哥罗西一章九至十一节。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使我们能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凡是蒙他悦纳的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多认识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这也是我们该切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的。八小点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成，哥罗西四章十二节。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明白而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求神使我们在他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。九小点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儿。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。神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乃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这是我们应该注重应该追求的，更是我们应该祷告的。以上引的圣经所说的一切事，都是关乎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和属灵生命的，这些是我们祷告所必须注意的，这些可说是我们为自己所该祷告的。另一面，我们还该为神的国和神的工作，为教会和圣徒，为万人和以色列人等等祷告。所以还有下面所引的一些圣经，我们也需要看一下。十小点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马太六章九至十节。这是主教导我们要我们祷告的，这是圣经中最大的祷告，关系神永远的计划。要神的名在地上被人尊为圣，要神的国临到地上掌权，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们知道这三件事在天上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不需要我们祷告，但是因着撒旦掳去了人，霸占了地，这三件事在地上在人身上就大有问题，所以需要我们祷告，使这三件事在地上能像在天上一样。十一小点，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九章三十八节。今天各地的情形真是急需神打发他的工人出去为他收割他的庄稼。我们在前面看见，按神的定力说，这必须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多少神就打发多少，我们的祷告到哪里神就打发到哪里，所以盼望我们中间多有人为这件事向神多有祷告。十二小点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。以弗所六章十八至二十节，哥罗西四章三至四节。这里要我们为圣徒祷告，也为使徒祷告。为圣徒祷告是求神教圣徒能够像以弗所书所说的 那样认识神在基督里对教会所有的计划，并认识神借着基督所给教会的救恩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能一面彰显基督，一面对付神的仇敌，就是撒旦。为使徒祷告，就是为主的工人祷告，是求神给他们口才，叫他们能讲明福音的奥秘，并为他们开传道的门，叫他们能将福音的奥秘传开。我们中间也该有多人为这两件事多多祷告，真愿神在我们中间多兴起这样祷告的人来。十三小点，叫主的道快快传开，帖后三章一节。自然我们也该为着主的道祷告，求主为他的道开路开门，叫他的道能快快广阔地传开，使他的国度得以扩展。十四小点，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中的工作，你们要吩咐我。以赛亚四十五章十一节。为着神的儿女和神的工作，我们该有迫切激昂的祷告，要迫切激昂的能吩咐神来做事。十五小点，我们也该为神的工作复兴祷告，求神复兴他的工作。十六小点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复兴我们的日子。哀歌五章二十一节。我们也该祷告，求神使教会回转，走恢复的路，复兴教会的日子，像使徒时代一样。十七小点，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约翰十七章十一节。教会的合一也需要我们祷告。十八小点，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提前二章一至四节。我们也要为万人祷告，求神实行拯救，为一切执政的祷告，求神祝福赐下平安。十九小点，要以色列人得救，罗马十章一节。我们更要为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祷告，求神拯救他们，他们原是神的选民，是蒙神所爱的，神巴望他们悔改得救，我们应该体贴神的心肠，为他们多多祷告。二十小点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。这是圣经中末了的一个祷告，也是我们至终该有的祷告，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